今天是个人与群体实践本质第834节，那我个人还是要说一句话，这一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那一开始呢，他是从这个鲁伯最那一阵子正好在画一些人像，而这些人像是他想象中的人像。那他画那些头，那画这些图呢，他也写了一些笔记，而这笔记这些画他不是用真人来做模特儿，他是用想象中的人物来画。然后呢，这个笔记被真看到了，好，然后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说他觉得画这些画的动机，或者是说所画的内容是来自于转世人格跟对应人物 counterpart 的灵感。所以他是希望说这一堂课赛斯能够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些解释这样子。那这里他用的名词叫对应人物，然后对等人物其实是一样的哈。啊，各位对对等人物有了解吗？啊，好，对等人物在藏密来讲的话叫做分身呐，就它有分身这样子。而如果你是道教的话，就是分灵或者分香，比如说这个妈祖。妈祖的话可能你到那边去昏灵昏香，到别的地方去，这半开玩笑的啦。但是这样讲好了，以意识的本质来讲，一个意识因为它是一个完形，那所以呢，意识会把自己分为好几个部分，然后用同样的作业平台，比如说 Windows 7做个作业平台，可是里面载记着像披萨一样切开来几片的其中的一片，它是互相对应的。对单独来讲它是个个体，合起来呢它是一个整体，可是对单独或整体来讲它都是一个完整的。好，所以对等人物的话呢，它基本上的你的作业平台一样，那么可是你的学习的这个环境跟条件是不同的，但是跟你其他的对等人物它会镶嵌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可以拼成一个比较更完整的更大的身份的图形。好，那你要不要相信赛斯？我也一直在想说，那你要不要相信赛斯？你相信赛斯对你有什么坏处吗？那你相信你不相信他对有什么好处吗？好，那我觉得啦，我个人是觉得说赛斯所说的东西基本上是可以信的。好，依照我对这个逻辑的概念，或我个人对理性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说的话基本上还蛮合乎，我认为蛮合理的一个部分啦。好，那对等人物的话呢，他在这个协理上他有几个特质。好，第一个特质就是他跟你分工合作，也就是说比如说同一个主题，好，那我们叫分工，比如说我现在大家剥花生好了，你拿一把我拿一把一起剥啊，剥好全部放在盘子上啊，那就是对等嘛。你哪一部分他哪一部分，好，就是分工去体验不同的生活，那叫对等。好，所以因为是分工合作的话，所以他基本上有三个不同的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之间有很强的心电感应，你看到对方跟你之间的心意容易沟通。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容易在同一个体验的主题之下在一起，比如说，奇怪，比如说你对画画有兴趣，怎么你的对等人物也到了那个画场去？虽然不同的角色，可能一个是卖画框的，一个是卖画架的，可是同样在那个画室里头出现。或者如果是追求心灵团体的话，我可能在一个心灵团体里面会有很多自己是对等的自己，像。未知时像赛斯有提到鲁伯他们有好几个对等自己都在他的 ESP 班里头。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因为思想一样，对不对？好， 比如说四个对等人物，那每个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嘛，所以既然思想一样的话，器官会不会差不多一样？是，所以器官的移植在对等人物的身上会比亲属更有利。好，这是一般对等人物的一个说法。所以当你碰到你的对等人物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怎么跟他谈得那么来，但是也有可能你很喜欢他，也有可能你是不喜欢他的。那为什么不喜欢他呢？因为他跟你太接近了，所以有时候你是看到你自己的某些缺点。好，那我是解释一下对等人物。那对等人物跟转世人格，好，比如说假如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话，你当然有不同的转世人格。对等人物转世人格可能性的自己就形成了我们叫做心智的基民，好，也就是我们灵感的来源。好，比如说你在网络上你要去搜寻一个资料的话，那么你不是那个不是你的智慧，可是你只要你的 keyword search engine 出去以后，你就可以找到你所要的东西。那一样的情况，当你有任何情况，好，那你可以从你的对等人物或者是你的威力自己，好，威力人格当中找到你自己的力量又回来。好，那我知道像一些新同学新朋友，你若听到这种说法可能你会蛮摇头的，不过姑且信之，哦，这个没有关系，哦，你先把它放在心上。
那对等人物的年纪
一百年当中有可能出现，哦，比较可能出现四个对等人物，就看你自己。但是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的电脑发展越来越好，好，那你的程式越来越多，一个人的身体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信息跟你要研究跟讨论的对象的话，你有可能混得更多，啊，比如说像十个，我们那个西藏的法王，我知道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名，他说他有十个分身，啊，但是依照赛斯的说法，是一百年之内可能有四个分身。
那我80岁的时候碰到一个高僧的，
有可能，有可能，好，因为时间在你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个幻象。我想对等人物给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假如对等人物这件事情是真的，我没有办法证明，但是我对，假如这个是真的，那么说真的，你今天所过的生活你可以全然的安心，全然的专注，而且不需要再去担心任何事，因为你不孤单啊，啊，你是披萨的一片嘛，你还有其他的对等，而且这对等做出来的事情都放在你的身上，那基本上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用别人所做出来的事情，好，也就是说你怎么样集合大家的力量啊？那电影有很多电影在演这种啊，比如说雷万或者 Highlander， 好，他们主张的就是说，比如说雷万来讲的话，那个是比较扭曲的，比如说他有几个对等自己，他把其中的一个杀掉，那个力量就会在他身上，啊，其实不用这样子啦。也就是说每个人产生出来的东西它因为是对等嘛，所以它基本是在同一个范围里头，它在同一个范围里头。好，创造力的来源是在于灵感，那灵感从哪里来？明明你没有学过这个东西，那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灵感？好，各位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变成当你知道你有对等人物，当你知道你有转世的人格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的态度是会完全不同的，好，生命的态度是会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对等人物很糟糕呢？做坏事？
哦，有，你有很多对等人物，比如说有的对等人物很糟糕，那有的对等人物很好，因为这个主题之下，可能一个是在善的那一面，一个是在恶的那一面，所以你善恶两边都体验到了。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善的那一面可以给你很大的，就是说，所谓上演嘛，真上演。可是坏的那一面却也同样的让你体验到某些事，你是不需要再做了。或者是这样讲好了，你晚上碰到说你上了飞机，结果飞机掉下来，假设这是一个坏事的话，你醒过来以后，那么那一天的飞机你大概就不去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你有一个对等人物，他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做得很糟糕，然后又被关，然后什么零一四是吧？林一四，那个秘书长，
林一四，
对啊，林一四，听说那一天的那个 台湾的肉特跟美国的肉特都同时开出最大奖，就是都是林立士这样子。对啊，这很妙了。我跟你讲，很多事情是很妙的事情，像今天的课程有没有？哦、他提到鲁伯的那个约瑟的梦，他说他不敢面对梦、哦、各位，我们在前一天，也就是礼拜天的课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是讲说我附带一句话给你约瑟，好、哦，你不想记你的梦，你抑制你的梦，但是他对你来讲是很有用，你要记得去回想，有没有？那怎么会那么巧呢？啊，章节那么多，啊，怎么会那个章节跟今天的章节？对应的这么好，对吗？好，所以他提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在学习或我们在做的话，你永远可以去找一个比你更强的，比如说你有一个更强的自己，好、哦，那个更强的自己的能力你可以借来使用。那等一下我们继续下去，我会告诉你，其实这一章为什么我说它很棒的原因在哪里，哈、哦。嗯、那我们来看赛斯怎么说、哦、赛斯说关于你的资料，也就是他画的那个画所写下来的记录、哦、关于你的资料跟有关的事项，他说这些观念是很难去解释的、哦、我知道很难啦，因为我如果说讲到对等人物的话，我不晓得各位是放在情感的层面还是放在理解的层面，是你认为应该这样，还是你觉得他是就是这样？好，那是不一样的、哦、你认为你是个好人，好，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做的又不够好，所以认为跟觉得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哦、他这里提到说什么是意识的本质，他说意识的本质、哦、有很多的是在里面看起来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怎么不太一样呢？一个会使另外一个觉得是无效的。那他这里提，他为了要讲这个意识的本质，他提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个人的原始独特性，第二个就是你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好，什么叫个人的原始独特性？啊，什么叫做你没有受到限制？那假如你有独特性的话，你多少还是会受到限制啊，不是吗？两个其中一个一定会有相冲突，但是两个基本上是没有冲突的。他提到个人的这个原始独特性，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一个 女人怀孕的时候，你本来爱吃的东西就可能不爱吃了、啊、因为你肚子里面有一个人想要吃别的东西。好，你孩子生下来以后，你会发现到说奇怪，怎么兄弟姐妹差那么多，连习惯连身体状态都不一样。好，所以个人是有独特性的。好，那他其实这一个章节全部绕了这两个东西了，也就是他个人的独特性跟自己是没有限制，这两个他说是强烈的声明。那假如个人有独特性的话，一个孩子诞生在你的家庭，或者是你个人想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业，你觉得是需要受到别人的影响吗？啊，别人能影响你吗？谁能影响你？你的父母可以影响你吗？好，你父母希望你怎么做，可是你不喜欢那样做，因为你的灵魂有灵魂的特质。好，所以影响你最深的不是你现在家庭的亲属关系，而却是你深深在你内心生生世世以来的那个特质。好，那但是呢，这个特质却没有矛盾，因为其实我们说过，你会透过各种不同的面向去做研究这个发展跟学习的哈、哦。他举个例子，他说，当一个小孩子是当你是小孩子的时候，在你的经验里面，你的身份感并不包括老年的你。好，你五岁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跟九十岁的自己有认同吧？不会吧？你五岁就五岁吧。那同样的，一个老人不会认同自己是个孩子。好，那你觉得妈妈拿那个照片给你看说，哎，阿美阿美，这个两岁的你就是这种样子，你刚生出来是这样的 baby， 你会觉得还多少有一点 这敢不是我，这是我妈、哦啊、如果真的有那种科技、哦、在这个受胎的那一瞬间有色精卵把它拍下来说哎，这个就是你，我想你会说那不是我啦，那怎么会是我呢、哦、因为他没有基本上的心智嘛、哦、那你跟小孩子或老人或各种不同的年纪的自己认同感有时候会有问题，所以他说我们的身份感会随着年纪而具体的改变。好，对你现在来讲，比如说你是一个50岁的人，那么你觉得50岁的自己才是自己。好，那20岁的自己已经过去了，那90岁的自己是还没到的，你会这样认同对吗？啊，那好像是什么？好像是透过经验，透过成长，你丰富了自己，比以前更多。那可是三师说你进出可能的自己，我们不是说那个礼拜天那一堂课不是提到说今天我把门打开我走出去的也许进入一个可能的世界，对不对？那你进入可能世界，或者是说当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你不是变成其他的角色吗？那些角色都是一种可能的自己，过着可能的人生嘛。好，那你进出可能的自己，可能的人生，你对他会认同吗？梦一醒过来你就不会认同了嘛，都不会认同那些做的梦嘛、哦、假如你要认同那就麻烦了，因为你又梦到晚上还交了一个男朋友又跟人家结婚了，他、啊、醒过来还是别人的太太，那怎么办呢？可是虽然有这么多的自己，可是你却毫不费力的去维持一个自己的身份、哦、所以意识的马赛克拼图它是绚丽耀目的，也就是说你看、哦、你一个自己好，可是你在经验不同的身份，它真的像一个马赛克一样拼在一起的。你白天的自己跟晚上做梦的自己有不同的经验，那你很不费力的把它维持成自己的一个身份嘛？可是这个身份是不是独特性的呢？是吗？你有一个独特性的自己，所以你在做梦梦的跟白天做的那个自己的那个特质好像没有太大改变嘛？可是你是不是无限的？因为你真的是可以换不同的身份，过不同的人生呢、啊，是吗？哦、他说，我们谈到马赛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是什么？那些亮亮的、小小的碎片，然后拼在一起，它的形状、大小拼在一起变成一个图形啊，那就马赛克、哦、可是他说，意识的马赛克是这样拼没有错，可是比较像光，好、哦，比较像光。那意识的马赛克呢，透过他自己会透过百万种光谱来发放出光。什么叫百万种光谱啊？这就是赛斯的生命观跟宇宙观。你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光谱是，我说过500到700纳米嘛，很小，红外线跟紫外线之间，对吗？那可是光谱呢，它是不止百万吧，上亿吧。好、啊、我们这个很小的这个区间对整个光谱来讲真的只是33亿分之一，所以很小的部分。好，那我们在这个小小的部分、小小的光谱之下放光，那我们有没有其他自己在其他的光谱下放光呢？所以他在谈到说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的意识在这里。那他说在孩子出生之前就有眼睛睁开之前就可以看到精神性的形象。各位，你晚上睡着的时候眼睛闭起来，有没有看到形象？有吗？那孩子虽然眼睛还没有张开，还没有使用眼睛，可是他有精神性的形象，肉眼未开。好，因为细胞有感受影像的能力啊。那个这个在说些什么呢？在说些孩子他虽然是母亲所生、父母所生，可是在孩子出生之前他带着他的独特性。所以呢，这里在告诉我们说呢，你有一些其他存在的历史，啊、哦，那他提到约瑟，你记得的那个面孔啊，哦，那个是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说，你其他的部分的心智了、啊，对等自己的心智，也许你并不认识他，可是他是来自于你更深的记忆而来的形象。那我们科学的人、现代的人，我们会把这些形象会认为是一种 幻想，哦，你会穿上幻想的衣服，好，哦，但是他在告诉我们说，你就是你自己，你有你的自信，而且你这个自信是的身份是非常安全的，而在这个独特的里面呢，这特性里面你是独特的，哦，他这里讲得很美，他说以一种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再发生的方式去遇见你的生命。所以我们来，哦，不只是手指印跟所有人不同，我们的生命形式就算跟我们自己的内在曾经有过的生命也是完全不同的，未发生过或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方式。所以你每一份品尝的片刻是真的很珍贵的， 是值得你珍惜的。好，你是有一个更大的自己，那你更大的自己是有一个独特的版本没有错，可是我们却分享着一个整体的模式，而那本身也是原创性的。也就是说你看哈，当我们的内在自己去烤了一个披萨，切了十片，好，那我们内在自己有一个独特性，所以去烤一个独特的披萨嘛，切开了不同的披萨，每一片都不一样，可是每一片它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好，只是它分享一个共同的整体啦，啊，但是这个整体也仍然是一个，不管是个体或整体本身都是独特性的。啊，这里提到刚刚 Stacy 提到的，哦，好像我们在分享一个心灵的星球，而这个星球上不是住了很多同样根源同样存在的基础的人吗？好，哦，黄种人跟黄种人，白种人跟白种人，我们都有同样根源同样存在基础，然后分享同样的大陆山域跟山叶跟海洋。那可是在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更大的自己，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是共同的发展模式，共同的意向跟共同的记忆跟共同的愿望。学赛斯学这么久了，我想像这个基本的概念我们都有嘛，就是说如果你有两个自己三个自己的话，那么你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每个都一样了，发展意向记忆跟愿望基本上是蛮一样的，啊，你只要用心去做就好了。好，那这些的话呢都反映在我们的肉体生命上，那也反映在他们的肉体生命上，而且分享生命的要素。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今天做得很好，那你有没有滋养你那些其他的对等自己？好，那你那些其他自己做得很好，有没有滋养到你？都同样的会反映到你的肉体生命上，啊，如果你有四个对等自己，而在世界的不同的四个地方，那他们快乐了，你会在潜意识里头不知怎么就快乐了，好，你的其他对等自己生意做得很好，不知怎么的你就会觉得我应该去做生意，然后也会把它做得很好，所以他说你画的脸代表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也就是有其他的自己啦，哦，好，那这里就慢慢进入今天所要讲的东西了，哦，他说你一直认为你有绘画的天分，哦，那你觉得说那应该就够了，你认为它应该是让你完全投注激情的东西，哦，他讲的是会这个画图了，好，哦，那比如说哎青年的话，也许你觉得说哎音乐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很有兴趣，那我这辈子追求跟投注的，哦，我就是希望说我把我自己投注在这个音乐上面，那你要注意看哦，他这里说你认为，好，哦，我认为我现在的条件我应该可以下来做生意，我也觉得我做生意应该还可以做得成功，那是你认为，就好像你听到很多赛斯的理论，那只是个知见，只是个理论，好，对你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因为我觉得我比如说像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认为我现在在带赛斯书，我也觉得带的还可以。那我也觉得说赛斯书对我有帮助，那是我认为。可是你从来不觉得，好，他已经是了。对我来讲，我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我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当我在带这个赛斯课的时候，我有没有心如旁骛的在做这件事情，而没有任何烦恼？有吧？好，我会想到说，哎，人到底怎么会比较少了，会比较多了？好，那就很多问题啦。然后啊，这样开下去不晓得是怎么样。好像你没有心如旁骛，你认为你在这条路上你挖到宝藏，你觉得这条路很好走，而且真的很棒，还是你觉得？哦，我们提到心想事成的六个基本原则，各位还记得吗？好，你要做生意吗？做生意首先第一个，你要认为你理所当然可以把生意做得好，对吗？好，你要认为你顺理成章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你要觉得我做这个生意我是被恩宠的，有一种恩宠的感觉，我做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棒。好，然后你要认为你有绝对的信心，然后在心中有一种和谐的感觉。各位记得吗？我提很多次的有关心想事，但是不管这个心想事我讲了几个啦，是不是真的让你感觉到说那个真正的感觉，就是在你心里面产生一种情感，这个情感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根本不需要怀疑啊，是个情感性的。在我们练赛事的时候，比如说我刚提到说 counterpart 的时候，其实我有顿一下，因为我想说今天有新朋友谈到 counterpart 对方会不会头痛，是吗？好，所以这个当中我是不是没有觉得他是一个情感性的东西，理所当然的。好，理所当然就是有 counterpart。 好，那各位，一件事情不管你学什么，学我跟你讲，学赛斯我可以十分钟把赛斯的基本精神跟你讲得很清楚，它的架构，它是个多次元人格，它有可能性的世界，这些我都可以讲清楚，可是没有用，因为你对它可能了解，可是没有情感，没有情绪的反应。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今天觉得我自己会把事业做得很成功，必须要从我心里面去 build up 一种感觉，我不是认为我可以做好，而是我觉得理所当然他就是应该，我觉得会做好啊。也就是说渴望跟相信是不一样的，我渴望把事情做好跟我相信把事情做好是很不一样的。你渴望把事情做好是你觉得说，哎呀，会啦，我努力做可能会做得很好。那另外一种情绪是我相信我是可以做得很好，你相信你很美丽跟你觉得你很美丽是不一样的哦。你觉得你很美丽的时候，你常常会挑战你的觉得，好，你认为的，好，你认为你很美丽跟，对不起我讲错，你认为你很美丽跟你觉得你很美丽是不一样的。好，
那就是觉得很美丽。
对对，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你认为他应该是能让你完全投注激情的东西，但是你从来不觉得他是。
所以要相信，就是
其实我跟你讲这句话，好，这句话我也把它送给我们的新朋友了。你要做生意，你要认为你要认为说你自己会把生意做得很好，那还不够的，那只是渴望。你要觉得我来做就是会做得很好，我就是会做得很好，顺到我了就是会成功。好，我刚来美国，我根本不知道去美国要干嘛。我那个老板还骂我说，你以为到美国都就有那个黄金可以，他用台湾话讲了，不好。可是我就觉得说来就不会有问题啊，啊，果然就是真的没有问题啊，在我想象中我这样就是会很顺啊，好，我事情就会做得很好啊，你知道吗？这真的很不一样啦。你觉得你是个好人， 好，跟你认为你是个好人是不一样。你觉得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啊，这需要怀疑吗？你需要怀疑你的手，这是我的手吗？就是我的手，就但是，假如说你认为你是个好人的话，你常常会挑战你认为哦。你碰到很多事情，你会说，是啊，我应该是个好人啊，可是你没有觉得你是好人，所以算是这句话是说，也是你认为你应该是完全投注在这个激情上面，可是你从来不觉得他是。好，从哪里看出来呢？因为如果你觉得他是的话，你就会心无旁骛的去追寻他。好，我觉得我可以做生意的话，我就心无旁骛的去做了，我根本连怀疑都没有，因为我本来就可以做好。你心无旁骛，专心的去追寻他。所以他这一点在告诉约瑟说，你觉得那个绘画是你完全投注激情的东西吗？ No， 因为你没有心无旁骛的去追寻啊。好，那对你而言，绘画是一种以更深了解的一种结合在一起。好，在绘画当中呢，绘画甚至可以变成一个老师，连你穿过很多的形象然后又回来。好，那你做生意，在做生意的这个当中呢，会把你很多跟做生意有关的 counterpart 会合在一起，你会不知怎么得到很多的灵感跟力量。你觉得说心中有一股冲动，好，那你也觉得说我这样做应该是 OK 的，那么就要心无旁骛的专注的去做。可是当质疑发生，危险就来了，有质疑就有危险，他后面他有提。好，当然在禅宗来讲，就是说见山是山，然后又见山不是山，最后又是见山是山，意思是说借着绘画，借着你专注的音乐，然后他甚至是个老师，是引领你把你自己穿越那些形象而又回来。如果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生命的主题来讲的话，那么你知道你有对等自己啊，啊，你的对等自己都在做生意啊，而且生意做的都还不错，当然也有失败的，啊，失败的给你借鉴，啊，做得好的给你意见。可问题是，你只要在人生的路程上，你要的是你全然没有疑心，啊，担心的走在一条你想走的、你有冲动要走的路上，否则你就不要走。好。他说呢，你的绘画或者你做的任何事情，意在以形象的方式从你存在的隐秘处带出你累积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的南希做压花，那你不要以为只有压花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可是压花会带出你存在的隐秘处那些在做压花的自己。那现在我在写赛诗的话，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在修行团体啊，佛教的团体啊，正在学习的自己，从隐秘处把那些累积的经验带出来。他说那些不是你在街上碰到的居民，而是心智的居民的画像。那你说那这样的话，心智的居民就是这个是幻想吧？他说没有，心智的居民是非常真实的。好，某方面来说，比你父母、比你的其他亲密关系还要更亲近。因为当你表现他们的实相的时候，他们也在表现你的实相。你在专心做生意的时候，那些你对等自己也在做他的生意，而他做的生意会回馈到你的身上。好，我们的青年如果在写音乐的话，写到一半不知道怎么写了，去睡一觉，剩下那个部分，你的对等自己在梦中帮你写好，又出来了。好，
一醒来就都不要来完成了。
是，因为我也会作曲，好，我很多首歌我是在梦中做好再回来的，真的，没有骗你。
我有这经验。
你有这经验，我也有了。好，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的专注是什么了？你的专注在哪里？这样子哈。 因为所有的时间是同时性的。也就是说，其实我刚讲过嘛，影响我们最深的是我们自己的独特人格，是我们灵魂的特质。你就是那个样子嘛，你就是那个调调嘛，你妈妈教你什么有用嘛，你还是那个调调，会啦，有一点像你妈啦。可是为什么你会像你妈呢？因为你选择那个家庭，那个本来就会选 跟自己蛮相近的啦、哦、可是如果你要把孩子当这个模型，当盆栽来修剪的话，你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每个人每个灵魂注定有他自己的特质啦。好、哦、所以我们每部分的时间、哦、其实是个幻象。那只因为我们把这个每个部分的时间的幻象产生了，也就是说我们接着说它是有时间性的，所以我们无法彼此跟我们的对等自己问候。好，所以到某个程度，他说耶稣，你在画这些画的时候，好，你在形成你自己，好，然后也跟你自己的其他心灵的这个其他的部分的心架起了一个心灵的桥梁，让你自己的身份更扩大了。我想这个应该都适合于你能力跟创造力的表达了。好，你能力跟创造力的表达，他说有些威力自己或人格，那是你自己更大部分的一部分。我们刚讲过了嘛，你假如说你有五个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地方，有没有人比较吃香啊？好，我刚刚那个 Amy 问一个问题嘛，哦，那 有人会比较吃憋嘛、哦、可是一定有人比较吃香嘛，对不对？那个吃香的、哦、他这里用一个专有名词，他说一个必要的界定词叫做威力人格或威力自己。好，那个威力自己的话、哦、是你自己更大的一部分。好，比如说佛陀在成道之前，我想他也做过其他比较小的角色吧。那但是他最后一世可能他发展的最好，那他这那一世就是他的威力人格。那如果时间同时性的话，那个以身为虎的自己啦，或者是吃瘪的自己，可不可以借他威力人格的力量呢？好，所以他说以非常建设性的方式，你可以利用到相当不得了了不得的庞大能量，学创意的，学想象力的，你就知道他这句话在说什么了。也就是说很多的灵感你是必须可以去 借来用的，你可以去借到很多庞大不可思议的力量，因为那些能量也是你人格的一部分。好，他说以作画来这个件事情来讲，你在画那些形象的时候、哦、他说你有感觉到那个威力人格了，那个大头，最后那个大头，他说那个你在画那个大头的时候，你感觉到是什么？一阵阵雄心的爆发，然后甚至旺盛的生命力，而那些感受会让你认出他就是这种人格的形象。艺术家或者是说创作工作的人，或甚至你写电脑程式，或是甚至作家，他其实都有一个特质，也就是说他能够感受到 某个部分，他会感受到一阵阵雄心的爆发，那个旺盛的生命力。像我们说的那个理查巴哈的天地一沙鸥，他是在海滩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灵感，那整本书都下来给他嘛、哦、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威力自己下来的。好，所以当作家的话借着作画，音乐家做着作曲，你可以接触到你自己的威力人格。好，那写作的比如说写文章的可以借着创作也可以接受你的威力人格。那做生意的人有时候在为生意的这个idea 或者是推展的方案 因为有好的方案生意容易成功，那也会接触到你的威力人格。好，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告诉鲁伯，画笔真的可以变成一个通往其他世界的一把钥匙，那坐骑可不可以当作是一把钥匙通往其他世界呢？好，然后你的情绪化的感受也可以转移到这边来。所以他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鼓励梦的活动，这跟我们礼拜天的最后那两句话一样嘛。好，而你的梦、你的绘画跟你的写作之间，它其实有一个互相的关系。好，那一样的，我们的 idea、我们的梦、我们的画、我们的写作，这些都是创造性的事情嘛。哈，这些创造性的东西呢，它其实都在一个鼓励另外一个。写作可以帮助绘画，绘画可以帮助写作。所以做梦的自己在某个时候可以跟你实相的其他层面接触的。我们刚刚讲过嘛，我们个人是有独特性的，然后个人是没有受到限制的。那问题是我们没有受到限制，怎么样没有受到限制呢？因为我们在晃掉自己的时候，也就是做梦的时候，我们跟我们所有的对等自己就 talk together 对谈。好，在赛斯的说法呢，耶稣、保罗跟施洗约翰，他是三个对等自己，三个是对等自己。那白天当然见不到面的，尤其年纪也差蛮多的。可是，在晚上，三个对等自己是都在交谈、在沟通的。那所以有时候做梦、记梦为什么会是很重要？为什么梦跟你的创造力是有关的？啊，这个。真的值得大家去省思一下了。好，那么下面这些，很重要，很重要哈。我们慢慢进入我们的主题的哈。你看哈，约瑟他是不信任他自己，他不敢记梦嘛，他懒得记梦。然后呢，他其实他觉得他自己是个作家，可是他却没有，心如旁骛的去追求他的这个创作嘛，哈。那他这里他赛斯的评论就来了，而且这个评论真的很适合每一个人，好，尤其如果你要下去做生意的话，这些话都是 很值得你去参考的。他说如果你无法信任你私人的自己，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自我形象叫做自我私人自己，你对你自己的私人形象，你的感觉，你如果没有那个感觉，你如果不信任你的私人自己，那么你就不会信任在别人或社会关系中的自己。什么是在别人呢？你的伴侣是不是别人？好，是不是社会关系？你的公司是不是你的社会关系？你做生意是不是你的社会关系？好，你要做生意的话，你如果没有信任你自己能够把生意做好的话，那你在跟别人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你就不相信你自己，啊，那个力道就出不来了，啊，就没有我说的理所当然的感觉了。好，各位，这个很重要哦。如果你没有办法相信你私人的自己，你就不会信任别人的关系跟社会关系中的你自己。好，那比如说我们那一天不是谈到吗？奇怪了，有些夫妻哈，怎么好像太太要来读个书都不敢来，先生说你不要去，他们就不敢去了。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相信那个私人的自己了，所以那个关系上他后面他有解释了。那他第二个计划他提到说，如果你不信任你私人的自己，你就会害怕潜力，因为你必然怕误用他。好，我今天平常当人家的职员，我觉得当人家职员，我觉得蛮有安全感的。好，叫你自己去当老板，你真的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真正要克服的还是自己当老板的那个心理障碍。你觉得你根本无依无靠，你要靠自己来了。好，我刚 刚来美国，其实我也是，虽然我是来美国做生意，可是我是帮台湾的公司做的。好，那后来我那个台湾的公司经济上有问题，他说你自己做吧，我怎么样打死我都不肯。他说都已经有生意了，而且都已经在 operate， 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呢？因为我真的要克服的是我自己心里面的障碍，我就是不敢呢。你看自己做生意有很多问题啊，那万一失败怎么办？哎呦，我也没有钱，然后我资金又不多，那经验又没有，那因为我又不是太好，那完全没有关系。那一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你要叫我做生意，我怎么做？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敢有那个潜力，你害怕潜力，你也怕你有那个潜力的话，你也会误用它。好，再来，他说。你可能故意的，啊，这个就最重要了。这句话，我希望大家把它放在心上，哦，把你自己放在一个软弱的地位，而且称身你在追求影响力。好，夫妻之间的话，哦，很多太太会把自己放在软弱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她没有相信私人的自己，她希望说。你爱我，所以你会保护我，因为我很美丽，你爱我，所以我是安全的。可是你不相信你自己可以让自己安全，你需要别人来保护你，你需要别人爱你。为什么你需要美丽？因为你美丽有人爱。为什么需要有人爱？因为爱是安全的，爱你觉得有安全，所以那是依赖，不是爱，对吗？做生意也是一样，你不敢下去做生意，其实你是想要依赖。好，你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的原因是因为你对自己的那个信心不够，你把自己放在一个软弱的地位，而你把自己放在软弱的地位，你还声称我在追求影响力啊，我不想来读书会啊，可是我现在不肯。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例子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特别开一个白天读书会嘛，所以你看，你把自己放在一个软弱的位置，却称身自己在追求影响力。有啊，我是尽量在争取，可是我就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哎，这个死鬼赛斯，他真的，我跟你讲，这一段真的是很深的心理分析。好，然后在下面更深的心理分析哦，他说，因为你不了解你自己，所以你会身处困境。你今天有这个冲动，有这个能力，你要做生意，你本来就可以做得很好。你要相信你顺理成章就把这公司 operate 很好，可是因为你不了解自己，所以你会深陷困境。你会觉得说，啊，但是你不要小看自己的那个迟疑哦，那个迟疑带给你的拉扯力是无比的大。好，因为你在心智上，比如说像我在推新时代的部分，啊，我自己很清楚，当我心智合一的时候，那一天好顺哦，然后很多的资源力就进来了。当我自己在波动不已的时候，怎么人也少了，怎么事情也不顺了，或怎么样，网站也被攻击了什么之类，到现在网站都还没通。各位，心里的感受直接化成外面的环境，你怎么想你自己？好，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生意关系，你心里面怎么感受，你直接创造外面的环境。我说的是感受，我说的不是认为。知性上没有用，知性上了解，我知道啊，告诉你天人合一，哦，我知道啊，什么叫天人合一，但是有没有情感上的天人合一？没有，没有吧。你说我是安全的，是啊，我们要正面思考，是啊，我正面思考，那是理性上的，知见上你知道，可是你有那个情感吗？没有，啊，没有那个情感，那么你的情绪创造你的人生。好，假如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会认为我顺理成章可以做好，我会认为我做就会受到人家保护，就会受到人家恩宠，我会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是和谐，没有冲突的，然后我是有信心的。OK， 所以因为你不了解自己，所以你身处困境，而从经验的机制来看，你就会觉得说奇怪，怎么我想的跟 所做的事情是反复无常。好，不是说心想会事成吗？啊，为什么心想都不事成？怎么那么神秘？啊，怎么那么反复无常？因为你不了解这个经验的机制，啊，经验操作的法则啦，这经验，你的概念形成经验，那你既然有这个概念，就会形成那个经验。那这个经验的法则是什么？经验法则是从感受来的，好，是从感受出来的。所以那些法则可以被清楚的看到，怎么看到呢？好了，他说我们来检查一下状况，好了，好，他说我可能会稍微讲夸大一点，而且讨论这些问题可能有些夸大，但是大部分的人的生活当中哈都是这样，而且都不是正常的。他说相当的古怪的性质，就好像聚光灯一样。比如说我对一件事情我觉得不是就是说你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不是很好，可是对方有问题，好像你自己也有问题啊，其实都一样有。可是十分正常的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当中呢，他的意图、他的目的跟他的局语照得很清楚。局语是什么？牙齿咬不合叫局语啦，牙齿咬合不正确，现在听说有那个牙齿矫正，就比较没有局语了。你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很多的你想做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可是怎么那么多的咬不合的事情？但是业气照得很清楚了。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说：人不管为了什么理由，不管你这个理由是什么，他不会管你什么理由。只要你确信自己是不可信赖的，我做生意不一定会成功啊。只要你认为你自己是不可信赖的，或者是宇宙是不安全的，也就是说你的信心不够。好，只要你认为你是不可信赖，你的能力是不足的，那么就不会纵情的利用你的能力来探索物质或精神的环境。好，你随便叫个小朋友来，从这里走到那里，这个小朋友你跟他讲说你要走好哦，走好是很重要，我看你平常都没有走好。你这样跟他讲以后，从这里走到那里以后，他会歪七扭八，他会跌好几次。你不信，带小朋友去参加婚礼，然后告诉他今天婚礼很重要，有很多叔叔伯伯在，你可不要丢我的脸哦，不要掉汤匙哦。那平常也许他没有掉汤匙，你这样讲，他那一天就掉了好几次汤匙，真的。好，他的意思，这里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原则。他说，只要不管什么理由啦，只要你确信自己是不可信赖的，我要做生意，我要开公司，假如我对我自己那个做生意的能力你觉得不够强，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去用你的能力来探索你的物质环境，来探索你的精神环境，是不是值得来参考？你要做，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好，因为你的感觉，你的那个气场就会出来了。不信的话，你到赌场去拉一把看看。你那天觉得说心情很不好，拉下来全部都不行了，最好赶快去睡觉。好，如果你今天手气很好，怎么拉它都下来，奇怪，什么整个赌场都是加帕。怎么拉都中奖，这些机器是有鬼的机器，我不太赌了。可是之前的一些同事还蛮爱赌的，所以有时候都去看他们赌。他顺的时候是真的很奇怪，你可以随时看到他，随时就拉下来。那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赌场啊，那就随便玩一玩。什么一拉什么拉了什么1800多块下来，那在这个同时呢，我那朋友呢在另外一台也是一样拉同样的跟我一样的金额，好像是900了，因为只放一块钱所以900了，如果放3块钱3927吧，好，就是最高奖的前面后面那个奖就对了，不到三分钟哦，那奇怪，两个人一起去啊，两个人同样的感觉，然后一个拉下来，另外一个就拉下来了，这是事实， 啊，我有证，有物证跟人证。所以他这里讲的真好，他说只要你确信自己是不可信赖的，好，你就没有办法用你的能力了，你就担心那些事就好了嘛，担心公司到底做得好做不好就好了，你怎么会尽全力的去发展自己呢？然后再来哦，你开始向内收回你的世界，好像世界变小了。 你看、哦、有些碰到被吓到的人、哦、因为他不敢出门，他开始收回他的世界，然后呢收回他的，收缩他的能力。 你如果嫁给人家那公婆很厉害的，骂你不到两一个月，小媳妇天童，天童现太阴现啊，这是紫薇的命格了哈，苦媳妇的命，那苦媳妇的脸也出来了，苦媳妇的样子也出来了，是吗？好、哦，你收缩你的能力，好、哦，可能在你那个严父的面前，你好像什么能力都没有了，好、哦，可是，在朋友面前，哇，大家都觉得你很棒，所以他告诉我们，他会收缩你的能力，然后再过度控制你的环境，你开始怕了，啊、哦，不可以乱花钱，我现在做生意不可以乱花钱，啊、哦，然后再我不我现在不可以怎样，不可以这样，你看一旦开始觉得自己有危险的人会怎样？回家，兄弟的感情变好了，家庭的感情变好了，外面不敢出去了。你看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很强，因为中国人是患难家族。你看犹太人的家族的这个观念很强，跟家庭团结力非常强，因为一旦收缩的话，他们就会把他们自己拉回来，然后会控制他自己的环境，在家比较容易控制嘛，外面世界不好控制嘛，对不对？所以你对外面环境就很容易控制，然后你会开始好，你害怕身体健康的人开始看我要不要吃 organic 啦，我要这个到底有什么养分啦、啊、那个有什么养分，你都不看都没有问题啦，看了以后你就开始出问题了啦。好，就是控制你的环境了。所以各位，你有没有被吓着？你被吓着了吗？被吓着的人不要精神上跟身体上的自由，有人保护你最好。被吓着的人，被吓着的生意人的话，最好是当人家的职员，你不敢去做生意，因为做生意问题风险很大。你有没有被吓着呢？因为吓着的人，他说不要精神上跟身体上的自由，有没有？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周边的人，金科毅力啊，好，一个人一旦被吓着了哈，不敢随便出去，不要精神上的自由，最好你告诉我怎么做，好，然后。他要掩护，他需要别人帮他掩护，他才有安全感。那怎么掩护呢？必须要有一套明确的规则，告诉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然后这个东西多少趋近于强迫性行为。什么叫强迫性行为？洗手要洗100次、哦、然后煮的汤关了火，然后要睡觉前再去看，嗯，到底火关了没？睡一半，哎，我到底有没有关？再回下来看一下。天快亮的时候要赶快再去看会不会没有关，那叫强迫性行为。好，那强迫性行为会，我们刚才讲过，你会收缩你的能力，收回你的能力，收回你的世界， 你会想要控制你的环境。所以一个先生一旦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尽量控制他的太太嘛。一个太太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先生随时回来皮包都要检查一下，到底里面有没有钱，有没有少，有没有其他的收据，有没有那个到 Motel 的收据、哦、类似这样，因为你要控制环境。好，然后会寻找我们所谓的精神领袖、哦、那在我那个年代的话，我们英明伟大的民主救星、哦、我们希望找一个民主救星。现在还有人会相信民主救星吗？陈水扁可以拉到监狱里面去嘛，对不对？马英九被骂得满头包、哦、是不是？张总统还蛮难当的， 拿来的英明领袖啊。啊，可是当你在你被吓着的时候，你会找什么？政治上的领袖、科学上的领袖、宗教上的领袖、生活上的领袖，最好你吃东西都还吃东西的领袖，他告诉你怎么节食，什么吃健康的，什么是有机的，然后哪里是无机的。他说考上公务人员是绩优股，然后没有考上叫鸡屁股。所以这些有机也蛮无机就对了啦、哦、然后他们会这些人呢、啊、他会规划你的生活，叫你怎么过活。问题是你的生活是你的，感觉是你的，你却要他来帮你弄。他是他，你是你，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独特性吗？那你怎么要过他的生活？那你的生活谁过呢？所以他说好、哦、这一本书的下半部他要讨论一个害怕自己的人。真的很棒，这堂课真的很棒。我们真的都有害怕了，不要否认好不好？各位，你们有害怕吗？
有
都有。
所以你才躲到这里来啊？
对，
好。那个像人们在那个像希特勒那种，然后
也是那个也是，
大家都要他一个规范，大家都服从他。
对，我们很容易把因为。人是接受的品尝者，好，什么人最大？当自己的人最大。我要当自己，我喜欢当自己，自己最好控制嘛，当自己最大啊。好，啊，你要人家，人要 follow 人家的话，你最小啊。啊，你要当控制别人的人，你也很小，因为人家不让你控制的时候，你怎么办？对吗？有的。我举个例子嘛，我就随便举就有了啦。你说你很爱你儿子，哦、那但是问题是你很爱儿子，你也照顾他很好，问题是你儿子不甩你呢，那不是很伤心吗？对吗？所以当自己最大，你要人家当你听你的那蛮小的，你要听人家的那更小，是吗？你喜欢做怎么样就做自己啊，你做自己的时候你会成为自己，会认识自己，把自己的能力开发出来啊、哦、然后当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会自己去创造一个封闭的环境。所以封闭的环境就是跟我有亲戚关系的人之外我都不往来。现在台湾很多这样嘛，你会告诉孩子，哎，那个叔叔啊，那个婆婆啊，哦、那个阿姨啊，如果不认识的，都不要跟他说话，不管他怎么要帮你要干嘛，你都不要理他，好、哦，直接回家，他跟你说什么，你都一句话都不要听，对吗？好、哦，其实社会已经开始，当然台湾有台湾的理由了，因为被吓坏了嘛，是不是？吓坏了就产生这样的环境嘛。大部分的像我们在家里的电话大部分都不接了，像我家的电话也都不接了，我只接我的手机，因为手机可以看谁打给我嘛。好，而且电话大部分都不接了，为什么不接？他如果认识我，他一定会打我手机，他会找我电话。那、啊、你家里为什么换一个电话？
对呀、
啊，
我
也
想。
对啊，那你们有接电话吗？
有
可以看的
ID
啊，高高
的
ID，
我看电话，
我
喜欢用家里电话，我不喜欢用手机，基本电话会也很贵。
好了，反正你就会产生一个封闭的，我会讲封闭的环境这个部分哈。我要说一句话，是真的很重要，尤其我们在做生意，我们常常会让自己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你走不出去，你会在那个领域，比如说，我觉得。哦，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包装机器是我所做的，那包装机器以外的东西你不太敢去 touch 啦。可是你不太起的人，有的时候做到一段时间，他的能量耗尽，他就整个垮下来，因为你没有，我们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没有其他的救援之路。我一开始做塑胶干燥机，做一做，哎，快不行了，有另外一个可以做，然后另外一个又有另外一个做，所以。都互相互补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看Sony应该是做什么？Sony应该是做录音机的吧？啊，音响录音机。那 National 呢，国际牌呢，应该做插头的。那请问国际牌现在在做什么？什么都做吗？是不是？那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展览的，像我到那个 CES 展看的时候，像RCA 啊或者什么很大的公司啊，现在根本萎缩到根本不见了，或根本就倒了，你了解我意思吗？可是有些公司呢，它的那个，哇，它真的是触类旁通，它什么都做，啊、哦，包括我想，如果旅行可以，旅游可以做，它都会做的，是啊，因为它那个形象可以不断的开花嘛。你说像 Apple 的话，刚开始并哪有做什么那个什么跟录音有关的，比如说像以前就是 Creative 最好嘛，哦，那个 Norman 嘛，那个 MP3 Player。我一直都是以为 Creative 最好吧，可是没多久没有看到 Creative 这个公司了。创记是不是？啊，那个公司真的在我之前来讲的话，大家公认是第一品牌嘛。啊，可是 iPad 出来以后，它就完了，因为而且它只有那一家。啊，像很多公司，像以前的 Palm， 哇，那也是好到不行啊，大家都很风行，对不对？现在有没有？没有了。好，可是做电脑的。这个Apple 的话呢，它既然哎，乱跨领域，它连电话的领域它都跨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你随时都在跨自己的领域。像 Microsoft 的话，它本来只是个 DOS 嘛，对不对 ？Windows， 然后最后它把人家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并在它的身上嘛，所以它的平台上它可以解所有的东西啊，影像啊、影音啊、录音啊，什么都来。那本来都是一个不同的软体、不同的公司嘛。哦，最后他全部弄在一起啊，你怎么跟他打？那以前的那些大公钱倒光了嘛。以前早期的话，你说写这个文字的 editor 的话，一定是像什么 WordPerfect 啊，Word 什么，反正那些都没有了。那个当时都很有名的，都没有了。那 Excel 前身好像也叫什么，反正也都没有了。所以时代在淘汰哈。如果你的发展只要钻得进去的 niche 间隙，你就要钻。好，你觉得说，哎，这个机会，你说，哎，跟我现在的环境不合，没有不合的。好，只要你能做的，就不要变成封闭的环境，不能变成封闭的环境，触角是越广越好。好，那敌人跟朋友，敌人可以当朋友，朋友也会变当敌人。但是不要太强烈的，我以前我是比较有那种强烈的界限，比如说，哎，他跟我做同行，我不跟他合作的，好，那后来慢慢觉得说，哎，合作的时候我的利益比较大，所以，哎，大家一起做啊，对啊，你可以做，我也可以做啊，啊，我跟你买，我如果没有货，我去跟他买来卖啊，哦，你说这样壮大敌人叫知敌没有？不是知敌，而且这些观念我是有些从我弟弟的身上学到的了。我弟弟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但是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对吧？哦，对，他是很灵活的，那我是比较死板的啦，哦，因为我是科班出来的，我对这个所谓的经销制度，哦，我有很深的概念，嗯，因为我在台湾就是专门做阶层的嘛，就是那种经销，哦，经销的部分我自己是很那个，可是我说真的这样讲，不要产生封闭的环境。好，哦，不论在精神上或实质上，精神上你也不要封闭啊。啊，你说，哎，到哪里去听一听会怎么样？会死掉吗？不会啦，还最后还是活着回来了。好，哦，所以质疑变成禁忌跟危险。哈，哦，他说，环境有的是私人的，私人的就是所谓的精神病患了。哈，哦。精神病患在偏执狂里面，他会说啊，他会说我有危险性啊，有人要害我，好，啊，像被害妄想症嘛，啊，有人在害我。但是我说真的，这种被害妄想症你也有吧？你也有，只是你没有那么严重嘛。好，哦，他在怀疑别人，你也会怀疑别人呐，啊，只是你没有那么严重嘛。所以他是说我是比较夸大来讲，但是都有。好，哦，好，那也有。不是私人的，是比较公众的，是团体的。在集体的偏执狂当中呢，比如说宗教的偏执狂，哦，大家说是某某喇嘛多厉害，哦，大家用贵的 磕到头都破了，然后到那边赶快把所有的家产财物全子女太太全部奉献给对方。是啊，然后这是宗教的偏执吧。还有你说像那个琼斯镇的，把整几百个人带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叫他们都让大家一起死，他们也一起死啊。那以前我们在那个挖口不是有一个教派吗？大卫教派什么的吗？那些只要是女的都是他太太。那几百个太太
心想事成啊。
然后最后大家还愿意为他死，这是不是纯粹的个人性狂热？好，所以他既有一些就是独裁者给你的那些严格的规范跟这个规则呢，这些受害者会很高兴的去发怒。好，这个师傅告诉你，你要打坐，每天要打坐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就乖乖的这边坐念。好，然后告诉你说大悲咒每天要念五百遍，你499遍你也不敢睡觉，你要把500遍念完你才敢睡。好，告诉你说你不能吃素，吃素你就犯大戒。像我们公司有回教徒，他每次一道菜一定问我里面有没有酒，我说我是有点一点酒，可是他早就挥发掉了嘛。他说就是不行，因为里面有酒，所以这个菜我是不能吃的。我说好，我尊重你，我多吃几口好了。我怎么办？对啊，他就是这种东西。我没有批评的意思了，我只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严格的规范所追随了哈。然后上次这些情况哈，是确实存在的了哈。然后呢，假如你进一步讨论的话，你会有更大的了解了。那了解以后，其实私底下会产生一个更大的生产力跟创造的概念，然后有助于你的健康，跟有助于这个社会这样子。好，那他这后面有两个注解哈，一个注解就是说他画画哈。然后他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了，就是说你在梦中的东西你把它来变成一种固定的画面把它画出来哈，其实常常会激起你的灵感。好，那像去年的话坐骑对不对，有时候到晚上去坐嘛，坐骑然后再带回这个白天，这也蛮好的。好，那我常常要讲一句话，就是你今天做生意，想要做生意，你说白天思索以后要不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把 idea 把问题带到梦里面，有的时候醒过来白天的时候是有灵感的，是有结果的，是有的。好，因为在梦中呢，你的意识并没有停止，它会带着你然后向你的对等自己里面去绕一圈回来这样子。那时间也差不多就到了。那其实今天的课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不过呢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好了。